在欲望和焦虑的世界里如何安顿心灵。二，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今天继续讲上午的这个课程，继续讲那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状况，还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些原因那接下来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些问题既然存在了，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呢？有没有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都不是所有人都是佛教徒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有信仰的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不管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或者是有佛教的信仰的、没有佛教信仰的，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群人有没有办法，我们大家都用一个大家都能够用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他不带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成分比如说有信仰的也可以用，没有信仰的也可以用，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呢？有这样子的方法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它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佛教来自于佛教。但是我们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不一定要有佛教的信仰如果有佛教的信仰，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做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做得更好一些，可能它的深度光度各方面都会更好一些但是没有信仰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像瑜伽瑜伽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所有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大家都在用它就是一种养生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来自于什么呢？它就是来自于宗教，就是来自于印度教。它最早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养生的方法它就是一种修心的方法它就是修心的方法，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冥想，到现在也有到现在也有，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瑜伽里面呢，它有虽然是有一些冥想，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深它的这个深度广度都达不到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印度瑜伽里面这四个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梵我依替梵我依替。梵是什么呢？就是印度教讲的这个神完能的神完能的神，就是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神就是梵。然后佛教里面尤其时候也会提到他叫梵天梵天就是佛教这样的六道轮回当中的天人当中的一个天人一个是比较有威望的、比较有实力的，应该是怎么讲一个这样子的天人那么这叫做梵我就是我自己然后我跟梵或者说我跟神结合这是一个人天的一个结合组合就是要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人能够沟通神通达就是人跟神之间的这种隔阂取消最后就是人与天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到达这是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境界他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一系列的训练冥想等等，都是这个原因但是呢今天呢就是瑜伽虽然也讲这个梵我依替，会讲这个四个字，但是呢它不是最早的它的这个方法，它已经失去了这个它最早的这些意义已经不存在了，那现在仅仅是一个肢体的动作这样子 太极也是啊，太极拳，它最早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名相啊，用佛教的话讲叫观相，也有很多这方面精神上的。但是现在呢，这些东西也就慢慢的就没有了。现在只剩下的就是一个肢体的动作，叫做太极拳啊，就是一个肢体上的动作。同样的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禅啊，也就是它来自于佛教啊，它来自于佛教。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这个学员当中啊，一部分人是没有信仰，那么没有信仰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信仰的部分啊，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呢，他就用这个方法啊，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啊，就可以了。啊，有信仰的人呢，那当然这个就可以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基础上可以做的会更多一点啊。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也是可以用的。我今天上午也给大家介绍过了，佛教它的这个思想，它的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啊，只要是它的东西能够帮助到人啊，能够帮助到众生，能够帮助到生命。啊，他是非常非常乐意，非常非常欢迎的。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唯物论者啊，只要是一条生命，只要是一个人啊，那他是非常欢迎的。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的什么东西啊，都可以用的啊。那么你信和不信呢？这个信仰有没有信仰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另外一回事。这些方法是大家都可以用的。那这个方法什么呢？我简单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禅修啊，禅修。禅这个字在中国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啊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人啊就了解，真正的了解这个禅这个字的含义的人啊，就不是很多了啊。但是我们比如说一个茶啊，喝茶的地方啊，吃蔬菜的地方啊，我们都喜欢挂一个禅这个字啊。我们认为只要跟这个禅这个字有关系的话，就是稍微就显得比较高档啊，比较高端啊，所以大家都挂一个禅，跟禅有名字的这样子的牌子。但是真正的这个禅的内容呢，我们真正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可能是学禅宗的这些禅师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啊，也没有几个了，就可能他们是比较了解这个禅的深层次的这个意思。除了他们以外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啊，将这个禅和这个茶的这个关系啊，茶道里面呢也有禅和茶在中国的这个佛教历史上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呢卖茶的喝茶的也就喜欢啊贪这个禅这个字。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能够了解的人是不多的啊。其实啊，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它是非常好的东西。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啊，信仰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这个没有信仰的啊，除了信仰以外，比如说从一个文化或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方法。禅啊，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啊，在医疗系统当中啊，就是他们在推广啊禅啊，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是专门研究这个禅跟人的改变啊，研究这个。他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美国两个职业当中啊，这所有的职业当中，两个职业是自杀率最高的啊，一个是老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医生啊。这两个因为他们的压力很大，所以医生在美国 50% 的人都会辞职啊，然后呢自杀率最高的这个职业就是这两个。所以他们现在把禅啊推广到这个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当中啊，这个研究在维吉尼亚做啊。那么他们在这个 现在已经正在做这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准备要给20000个学生做实验啊，已经做了4000多个人了，已经做了4000多个人，目前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成就啊成果。那他们的这个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些学生都去信佛，这个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国家基督教的这个天地里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它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就是调整这个老师的心态啊，让老师更好的啊从事他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教育当中推广啊，不但是老师，而且学生啊，学生也在修禅啊，包括幼儿园的学生啊，也开始修禅了。他们现在在做这个实验啊，他们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他们讲每年的年初的时候，这个学生的压力是不是很大的啊？然后年底啊，学生的因为要面对很多的考试，然后呢，学生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他们把这个禅推广到这个学校里面以后呢，让学生打坐，打坐的时间并不长啊，并不长，只有几周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然后每天只有20多分钟的时间，时间不长啊，然后每天是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呢，然后几周就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做一个实验，他们用唾液化验啊，唾液化验，在唾液当中有压力或者没有压力看得出来的，化验看得出来啊，这个医生都知道的。所以他们让学生啊打坐修禅啊，然后几周以后啊，就是做这个唾液的化验的时候呢，然后非常的明显的改变了他们的这个心理状态，没有压力了啊，没有压力，几乎就是学生可以达到年初和年底都是一个同样的情况啊，同样的情况。所以现在他们都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他们也已经编出了教材啊，在学校的这个小学生的禅修的这个教材啊，他们都已经编出来了。我也跟他们的这些专门编这个教材的这些人，我也跟面对面的交流了，我也就问个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也可以这么做，我认为啊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为这个并不是说他们做就我们可以做，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不同的信仰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个当中肯定也有一部分人是没有信仰的人啊，在西方就是完全没有信仰，在美国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比较少的，但是呢还是有的啊，有可能是一部分的人是没有信仰或者是有基督教的信仰的人，他们可以用佛教的啊，佛教的东方的东西来调整他的心态啊，然后东方人为什么不可以啊？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的东西，为什么不用了呢？人家都在用，为什么你自己不用呢？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了，就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所以我就是专门找了 Google 公司的这个教练，还有就是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专门去做这个实验的和专门编教材的这些老师啊，这些教授面对面的交流了，他们用的是东方的这个禅修呢，是还是他们自己创发明了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结果都不是他们的东西，全部都是用东方的东西。东方东西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从缅甸、泰国比较早一点的时候进去的这个南传佛教里面的禅修啊，一个是这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慈悲心的禅修啊，慈悲心的禅修，他用的就是这两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慈悲心的这个禅修，他连这个名字都没有改，他没有用新的音语的名字，他就直接用藏文的名字啊，在用这个，就是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医疗系统当中啊，医生和护士啊，医生和护士，他们。我也跟他们比较深入的沟通了，他们说医生啊，包括医生护士都是一样，他 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有一个啊名词是什么呢？就叫做职业疲劳啊。职业疲劳的是意思就是说，他先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比较专注的去看啊，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麻木了啊，因为这个人在医院里面死了呀、病了呀，看得太多太多了，太多了以后呢，麻木了，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时候呢，医生就把人啊当做一个机器、一个东西啊，这样子去治病，没有把人当做一个人，或者没有把人当做一个生命来治疗治病啊，把人当做一个机器的修理，或者是把一个桌子的修理，就是看这样子。啊，以这种方法去治病，这叫做职业疲劳啊。职业疲劳，任何一个职业都有的。然后他们啊，这个时候呢，医院他本来，比如说一个病人，他进去的时候是他只有一种病，没有太多的病啊。但是呢，因为医生不能专注、不能专心的给他治病，所以最后就是比如说用药的方面的这个错误的一些方法呀，等等等等的原因，就是给这个患者啊制造了很多很多就是新的疾病，在医院里面就制造了很多新的疾病，然后对医院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呀，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决定啊，医院里面要推广啊慈悲心的这个禅，然后他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正在这个实验啊，也有很大的成果了。他们讲啊，有了慈悲心，医生修了慈悲心以后呢，然后医生啊始终都能够把非常关心关爱这个患者去给他治病。然后患者在医生的延伸当中，他就感觉到了真正的这个温暖啊，真正的关心和关爱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是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很大的安慰。他就感觉到这个医生真正的在关心我啊，这样子以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然后呢，这个啊安慰，就是对他的一个精神上的就变成了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对他的治病啊的这个康复啊这方面就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这都是有科学的依据啊，这不是某一个宗教界什么人说，这都是这些医学界非常有名的这些教授研究最后他们的结果，这国家投资做这个项目。然后现在开始在这个医疗系统里面推广啊，推广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我想他们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一样，在未来的十年当中，他们一定会把这个禅用到很多很多的行业当中啊，调整他们的心态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方人啊为什么不用啊，为什么不用已经有了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心灵的问题我们也有啊，跟别人是一样的。然后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呢？肯定是可以用的啊，肯定是可以用的。所以我想禅啊是一个调整我们的心态的一个方法，作为一个方法啊，它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一个超级的心理学。我们为什么要加一个超级两个字呢？因为它跟西方心理学是不一样的，它的广度深度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东方的这个文化当中一个特有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个跟一般的心理学是不一样，所以叫做超级心理学啊，它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心理疗法啊，心理疗法、心理治疗、心理学、超级心理学都可以用。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老的一个字“禅”，实际上就是这个啊，禅啊，新的啊，旧的这个词啊，有新的。理解新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旧的东西有新的应用的方法啊，有新的价值啊，旧的东西有新的价值啊，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个价值以后呢，他们都在用。我觉得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中等的这个企业 或者中小型的企业自己可以做禅堂啊，自己可以做禅堂。员工的心理有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自己在企业当中就培养一个教练禅的教练然后他去给他们疏导这个比任何的物质东西都好。当然了我们比如说一些员工因为就没有得到一些物质上面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然后呢心理有问题，那这个我们不是用禅来解决，这个肯定是用钱来解决是最快的最直接的。但是呢不是全部的问题都是用钱来解决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以为所有都是用钱来解决，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不可能。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不可能所有问题都是用钱去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我们已经高估了物质的它的本身的价值为什么我们高估了这个？我们今天讲过，因为我们没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我们认为它很了不起的，其实没有什么很了不起，它可以满足我们的一部分的需求但是它不可能完全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这个是不可能了。这个已经是在活生生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这个并不是说什么学术界专家呀，这个谁说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个不能解决，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调整我们的心态是需要用禅是最好的禅是最好的那么禅就有很多种的禅，就像我们禅宗韩传佛教的这个禅宗里面讲的，比如说到现在禅这个方面稍微比较修得比较好的，比如说云门山云举山等等中国的一些在大陆还有一些寺庙里面呢，禅这个方面呢还是比较重视禅的有这样子的几个寺庙如果我们有信仰或者是想深入的去了解禅的话，那我想你们可能到这些比如说云举山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禅期禅期就是七天专门大坐修禅，这叫做禅期这个他每年有然后呢就可以参加一下，体会一下禅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可以现学现用可以自己用了以后呢，你们也可以叫家人朋友或者是员工这样子的话是最好的。我想一个员工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问题，用钱来解决，用薪水来解决，另外一方面就是用禅来调整他的心态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理想比较理想。所以我想就是希望以后我们的中小的这个企业当中创建自己的禅堂有自己的这个禅室比如说过去很多人先去吃饭，然后去吃饭喝酒，然后到这个酒吧去唱歌等等我想以后呢，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很多人去吃蔬菜，吃完了以后呢不是到酒吧去喝酒唱歌，到禅堂里面去打打坐这样子的话，精神上面就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平静和力量力量，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我想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一定会以后慢慢会走向这方面，这个就是一个以后的比如说我们的哲学，西方哲学现代后现代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后现代的思想是比较批判现代的，他要改变一下他的这个很多的观念同样的，我们现在的这种现代的这种都市生活的方式，可能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会走向一个稍微比较宁静简单平静这方面，因为大家都这个翻早的生活已经每个人都很翻不太喜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想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和平静这个 人就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需求，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总是会有人去创造这样子的环境和条件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在这个企业里面应该有这样子的啊这个环境，但是它是不带任何的这个宗教的啊色彩，嗯，完全是可以。或者是如果公司里面的员工多了啊，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条件，那就是有两个地方或者是两个教练，一个是用佛教的，纯粹是佛教的禅，另外一个那就是我们基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禅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好，这个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介绍禅的原因啊。接下来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禅，禅的这个方法啊，方法，嗯，禅可以解决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并不是说禅可以解决我们的所有的生活上的问题啊，不是这样子的。生活上的很多问题还是用物质来解决啊，但是呢，在这个精神生活上的很多的问题，可以说禅是完全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禅和钱啊，就这两个，这两个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啊。通过禅来控制我们的这个无限制膨胀的这个欲望，然后再通过物质来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那完全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禅啊，让我们的欲望无限制的去增长啊，然后我们以为我的这个欲望是可以用物质来啊满足，那这个是绝不可能的，绝不可能，永远都有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不满足、不满意啊这样子的态度，嗯，只要有对生活不满意、不满足的态度，那就是不可能有幸福感的啊，不可能有幸福感。幸福感大家必须要知道，幸福感它就是建立在啊这个满足感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对生活、对人生有满足感，才能够谈得上啊幸福感。啊，连满足感都没有了，根本就不可能有幸福感。嗯，那么满足感啊，是怎么样有满足感呢？要不然的话，我们啊，用物质或者是用外面的东西啊，用这些东西来满足我的欲望啊，要不我们把控制一下我的欲望，只有这两个方法，没有第三个方法啊。但是如果我们让我的欲望无限制的去增长啊，然后呢用物质或者是用外面的东西来啊这个满足它，那这个是任何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的啊，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做到，没办法做到。所以啊，就像这个像李嘉诚、比尔盖茨他们也没办法做到的事情，这个嗯做不到，他们也有欲望，还有新的欲望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如果没有物质的欲望，但有其他的欲望啊，那物质的欲望它也会有的呀啊。比如说他可以拥有地球上的所有的资源啊，然后他希望有更多的，比如说其他星球的这个资源啊，是这样子，所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啊，就控制一下啊自己的欲望，嗯，我想如果我们说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这个我如果放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讲的话，我想可能很多人还不能理解啊。这个时候，很多人也许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这个思想啊，可能也许不太能够接受，嗯。但是放在今天，或者是再后往后，再过十年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感触啊，一定会有非常的感触啊。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我们感觉到幸福和平静和宁静和自由啊。否则的话，永远是感觉不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啊，会啊，这个接受。 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一个比较离心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参来控制一下我们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呢通过五执来满足一下我们的欲望啊，一方面满足一下它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控制一下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才能够让欲望变成一个发展的动力啊，否则的话像我们过去的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已经是不是发展的动力了，最后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开心不幸福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修禅啊。那么禅有很多种啊，尤其是佛教里面呢禅的种类特别特别的多，西方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都没有太多的这个禅的这方面，他们也有一种大坐，也有一种大坐，但是确实是没有像佛教里面讲的那么深入的这个禅修的方法，所以现在在西方很多这个耶稣天主的这个母石他们很多时候也到佛教的寺庙或者是一些佛教的这个大师讲课的时候，他们也去听一听呢，他们也在吸收佛教里面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对他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他们也在吸收这方面。那么佛教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禅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简单的禅这个禅我们可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失眠的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失眠的大多数的人有一个统计就是说 65% 以上的人是失眠的很多人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有些人的这个睡眠的质量相当相当的差，一晚上都做各种各样的噩梦那这样子以后呢晚上失眠或者是这个睡眠的质量不好，那当然就自然就白天的这个工作的效率不高，然后工作效率不高，那么每一个人每一天必须要完成这么多的工作然后工作效率不高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自闭就自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就心里很难过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恶性循环就心灵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问题，最终就是变成抑郁症然后对未来的焦虑就是因为工作做得不好，工作效率不好，那么大家都会怕我失去这个工作，我失去了这个工作我以后怎么生活怎么养家糊口，然后越想越焦虑，这个焦虑变成就是抑郁症这个真的这个不是我们信佛不信佛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们的来世和以后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很现实的问题我想你们的员工当中肯定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那么这种人或者是抑郁症的人我们可以通过禅来调整他的心态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抑郁症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的话，那就是我们建议还是要用药物来控制一下来用药物来控制一下，因为这个时候的我们的禅修的力量呢不怎么样已经这个病已经发展了很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药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还是要吃一点药来控制一下，然后控制好，稍微控制，然后呢大坐，慢慢的我们的禅定的力量稍微有提高了以后呢，这个药就减少，最后就不要吃药这个药是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的。2006年的时候，就美国在这个抗抑郁剂这个上面的它的年花费是多少呢？就是 670亿美金啊，就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钱，让稍微心灵有点问题就让他吃药啊。但是这个药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药吃多了长时间以后呢啊，然后就是一定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思维的活力啊，思维的活力，人就变得越来越傻，越来越迟钝啊，反应迟钝。为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因为抑郁症大多数都是对未来的焦虑啊，通过这个药物在这个我们的大脑里面的啊，对去帮助我们思考未来的一个区域的功能啊，一个区域大脑的一个区域的功能就取消了，用药物的作用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去这个思考未来啊，所以就暂时他不焦虑了。但是呢这就是一个人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很多大学生也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有理想的但是这个校园里面的竞争很激烈，尤其是高等的学院，比如说哈佛大学的 45% 的学生都是有抑郁症的，因为他们都是全球最顶尖的这个才子呀，他在他的学校里面他是第一，他从来都没有当过第二第三了，然后一到了哈佛他就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第三了，已经是不行了他从来都没有这种接受过这种打击，精神上受不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抑郁症然后吃了药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他本来就上一个这么全球最顶尖的这个学府，他可以完全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未来但是呢因为这个心灵的态度调整不对，最后就毁掉了，全部都毁掉了，很多人退学了，没办法学习。有啊，不仅是哈佛，北大像国内北大也有就是比如说全国最好的学生送到北大，那么这些学生呢在他自己的这个国区的学校里面呢他是第一名然后到了北大他不是第一名，也不一定是第二第三，他已经是就是在后面了，那这个他受不了受不了，那最后就是变成什么呢？最后就是变成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之前都是很有信心呢，那么现在一下子这种打击受不了了，就没有信心，那就是最后就变成了抑郁症最后变成抑郁症，那根本就没办法上学了，退学，直接就退学，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不能不解决的了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呢用物质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解决。有些东西是可以控制，通过物质可以控制，但是呢它的结果不是很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不用禅，然后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用禅。为什么不用呢？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比如说那有些人说这个是佛教，我不学佛。你可以不学佛呀，但是呢佛教的东西可以用可以不学佛你可以用比如说比如说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或者是另外一个人他发明了一个很好的药或者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那虽然是他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他发明的，他创造，他制造的，但是我可以不接受他的信仰，但是东西我可以用比如说很多的科学家他也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我不接受，但是他的产品他的东西我可以用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没有理由不用这个禅，而且我们似乎也就是除了禅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了所以我想未来不仅是在西方可能是国内，也就是这个禅可能是就未来的十年这样子的当中可能是很普遍，大家都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所以我想这个禅是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那么我们今天我讲的这个禅呢是很简单，第一个呢它可以调整睡眠的状态最好是这个晚上睡觉之前就 修这个禅啊，十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子都可以的啊。就在床上可以打坐啊，可以在床上打坐啊，睡觉之前在床上打坐十分钟、二十分钟啊。当然，一天两天是不会有效果的啊，要坚持，要坚持啊，要几周以后是一定会有效果修禅，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它完全可以啊，这个治疗啊抑郁症啊，但是我刚才讲了，抑郁症发展到很高的这个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呢，啊不是直接用禅，先是用药物，然后呢最后就用禅啊。然后抑郁症，比如说刚刚啊开始的很多很多的人，根本就不需要用药，直接用这个禅修哦可以解决啊。这个我们遇到了很多这样子的人，很多有很多的例子才敢这么讲啊，才敢这么讲啊。这不是一个理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了，这是有这个现实的例子啊，有这样子的公案啊，所以完全是可以的，可以治抑郁症啊，可以调整这个失眠。西方心理学家啊，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呢？五分钟的禅啊，五分钟的禅等于就是一个小时的很成熟的睡眠，熟睡一个小时啊。所以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的或者失眠的人啊，睡觉之前打坐或者是白天打坐啊，这个是完全是提升他的这个精神的状态。这样子以后呢，工作效率各方面都有帮助啊。因为我们的心理不健康的话，那就是对给人的这种能啊影响，全部都是负面的啊，全部都是负面的。所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啊。为什么呢？凡是跟这个人接触的人都不开心了啊，都不开心了。那这样子以后呢，除了我们的父母以外，很多人都不愿意，包括我们的儿女都不愿意就经常接触啊，他们也就离得远远的啊。所以要把自己的内心要强大啊，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我们一直都认为要发展，什么叫做发展？物质的发展啊，这个也是啊，也是不对的。我们要发展，要物质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精神要强大啊。如果精神不强大，心理不健康啊，那么拥有再大的物质，再多的财富，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要修禅啊。禅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这个都不说了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说了，简单的说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就讲一个这个方法，具体的方法啊，具体的方法你们先学先用，随时都可以用。然后呢，你们自己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可以给别人讲啊，给别人讲的意思呢，并不是你们可以去当教练啊。教练呢，比如说像谷歌公司，他们的教练是必须要有1500个小时以上的打坐的经验，才可以当他们的教练。这个要求已经很高了。要求已经非常高了。你看，比如说每天我们打八个小时的时间的话，一天打八个小时的时间的话，那1500个小时还是需要半年以上的这个打坐啊，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人家要求非常高的啊。我们很多地方的教练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也接触过很多这个瑜伽的团体啊，我们很多的瑜伽的教练是什么？学了半个月就可以当教练了，甚至是学了一个月就可以当教练。教练什么呢？实际上根本自己都不懂啊。但是因为很多东西这样子的商业化以后呢，啊，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文化啊，还有我们的很多东西，不能不跟经济有关系，但是有太多的关系啊的话，那它自己就变质变味啊。如果跟经济没有关系，跟金钱没有关系的话呢，没有人去关注它了啊。如果有关系呢，我们把它又让它变质变味啊，就是这样子，半个月或者甚至一个星期就可以当教练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谷歌公司我也问他们了，你们的教练的最低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他说 必须要有1500个小时以上的打坐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要求很高了，已经如果真的是有1500个小时的这个打坐的经验，那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当一个禅的教练，完全是可以，尤其是这个基本的这些禅是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了。那因为禅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内心的东西，这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只有修禅的人才知道。中国禅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汝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冷暖自知，我自己知道这个我喝的这个水的冷和暖啊，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没办法知道的。同样的，禅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经验啊，没有足够的经验，我怎么给别人讲呢？没办法讲了啊，没办法讲。所以我们不是要去当这个教练，但是呢，我们自己稍微有一点感觉的时候，你们可以分享啊。这个我们不是当教练，不是教人，但是我是分享啊，这个可以的分享。分享给其他的人，分享跟家人，分享跟员工，让他们也试一试啊，试一试这个会不会啊，这个如果搞不好会不会走火入魔，不会的啊，这个不会，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调整心态的一个方法，这个没有太多的风险啊。当然啊，有很复杂的这些非常复杂的这些禅呢，还是要注意的，这个搞不好的话会走火入魔的，但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这些禅是不会有问题的啊，这个只能让我们更加的放松，让我们更加的平静啊，不会有副作用的。啊，那么这个它的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身体方面啊，然后呼吸，然后就是精神啊，就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身体方面呢，需要这个很讲究这个身体的姿势啊。这个什么时候姿势呢？我们刚刚打坐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的禅定就是有了一定的这个进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身体方面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了，身体的姿势就没有太多要求，你什么样的怎么样去打坐都可以，你比给就比如说坐在沙发上啊，躺在床上啊，什么时候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椅子上啊，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坐啊，都可以打坐，这个时候是比较自由了啊。但是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认真一点啊。所谓的认真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姿势呀，呼吸呀，各方面都要求稍微要严一点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进步就会快一点啊，一开始的时候就很随意了，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进步的。好，那么身体的姿势是什么呢？有七个方面啊，七个方面。第一个要盘腿啊，腿要盘起来啊。那盘腿我们长时间这个很小的时候就坐在这个椅子上的人啊，坐在沙发上的人，盘腿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要慢慢的适应。啊，慢慢的适应盘腿啊，盘腿的时候啊，我们佛教里面就讲单盘和双盘啊，双盘是佛很多的佛像是双盘啊，我们今天这里没有佛像，我们没办法知道，但是我想可能是很多人因为虽然是不是学佛，但是经常去寺庙应该知道什么叫双盘啊，就是双盘就是两个腿这样子的双盘啊。这个就是有一点点难度啊，但是不需要啊，我们不一定要用这样子的双盘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叫做单盘啊，单盘，对，单盘，伸第一个腿要单盘，腿要盘起来，坐在沙发上啊，坐在椅子上都可以，但是最好还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寺庙里面可以卖一个叫做禅垫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淘宝网可以网上可以买啊，禅垫啊，禅垫是专门用来修禅的一个垫子啊，这个后面就稍微高一点，前面啊后面就稍微高一点啊，高个三四个手指头这么高啊，这样子以后呢，前面矮后面高，打坐的时候自然 就比较啊比较放松啊，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就是比较放松啊，最好有一个这样子的禅垫。如果没有这个禅垫的情况下，我们平时啊可以把衣服呀靠背的东西放在啊后面，放在这个沙发上啊，坐在这个上面啊，腿就放在前面的比较矮的地方啊，这样子就是比较这个舒服打坐的时候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手啊，两个手啊，这样子的，这个左手啊放在下面啊，右手放在上面啊，手心上啊，然后两个拇指头啊碰头啊，大拇指头这样子啊，往上，手心朝上，两个手心都朝上啊，对，好，对，这样子，然后呢，大拇指这样子碰头。啊，好，然后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叫丹田啊，中医里面叫丹田，放丹田这地方，对，正常，对，放在丹田，然后这是第二、第三，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的啊，对，这样子张开，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背后肩膀的肌肉收缩以后就不舒服，坐久了不舒服，所以要这样子张开，张开了以后呢，肩膀背后的这个肌肉都达到一个很自然很放松的状态啊，时间长了以后也不会累啊，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身体要端正啊，端正，不能向右歪，不能向左歪，不能向前向后歪，就是要端正啊。但是这个端正呢，不能太用力的端正啊，用力的端正就很刻意的用力的端正就舒服，身体不舒服了，就是很自然的端正就可以了。好，第四，然后第五啊，第五头就稍微往前啊，稍微往前迈头这样子啊，那也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子，这样子本来大家都是低头族啊，然后呢再这样子的话，大坐的时候这样子颈椎就更加的受不了了啊，所以不能这样子，但是稍微往前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这是一个。第五、第六，眼睛啊，很多人大坐的时候啊，大坐修禅的时候喜欢闭着眼睛啊，为什么要闭着眼睛呢？因为啊，睁开眼睛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心静不下来啊，所以就闭着眼睛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呢，稍微能够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杂念、这些念头就稍微少一点啊。闭着眼睛打坐，但是这个啊，从这个佛教的打坐的方法，从这个要求来讲，不能闭着眼睛，因为闭着眼睛，比如说稍微啊，开始的时候五分钟、十分钟可能是比较安静一点，但是呢，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啊昏沉啊，最后就会睡着了啊，所以呢，这个不能闭着眼睛，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但是也不是，就不是东看西看啊，这个有要求，半闭的状态，眼睛是半闭的状态，就是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佛像，看起来从远处看，它就是像闭着眼睛一样，但是近处看，它不是闭着眼睛，它是朝下看的啊，往下面看的，就叫做半闭的状态啊，眼睛是半闭的状态啊，往下看。佛经里面讲往下看就是看鼻尖，但是他的意思呢不是要看我们的鼻尖，就是往朝这个方面看就好了啊，往下看。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又因为有不同的禅修啊，有些时候我们要看面对面的什么东西啊，佛像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有这样子的禅修啊，这个是例外啊，这个时候不能往下看，就要朝前面看。但是平时呢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朝下看。好，这是第六。第七个啊，第七个姿势呢就是呼吸。呼吸的时候用口腔啊、鼻孔啊，同时很自然的呼吸。这个不需要特刻意的去调快或者调慢啊，就是正常的很放松很自然的啊，这个呼吸。那这七个啊，这七个就是我们的大坐的时候的这个姿势。 啊，我们刚刚学这个禅啊，或者大坐，秀禅和大坐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一个意思。我们佛教里面呢，有些时候就讲秀禅，有些时候就说大坐，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了啊。大坐，那大坐的时候，这样子大坐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啊这种姿势啊，这种姿势，这种姿势啊，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达到一个很放松自然的状态啊。除了我们平时啊坐这个坐椅子沙发的人的这个盘腿以外啊，都可以达到一个很放松自然的状态。嗯，这样子，那就是要保持这个姿势啊。那我们推啊，不适应啊，不习惯盘腿的人，就盘腿的时候就腿很疼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是腿虽然是很疼，但是要坚持啊，坚持住啊，坚持住一次两次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就基本上以后就没问题了，就适应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啊，腿疼啊，很疼的时候呢，然后就腿啊可以活动一下啊，可以活动一下，腿稍微动一动，然后稍微好了，感觉稍微好了以后呢，再继续盘腿啊，这是第二个方法啊。第三个呢，就是因为腿膝盖有毛病啊，腿有毛病，实在是盘不起来，那也没问题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啊，就我们现在这样子修就可以的啊。但是最好啊盘腿啊，最好盘腿啊，这是身体方面的这个姿势。好，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就是呼吸啊，呼吸。第二个是呼吸啊。那呼吸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大坐的时候啊，大坐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在我们就把我们心里的这些垃圾情绪啊，垃圾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全部要清空啊，清空了以后再打坐，这个效果就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负面的这个垃圾情绪没有清空啊，没有清空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大坐的效果是不好的啊。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先把碗洗干净啊，然后啊再倒东西吃一样，我们大坐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些情绪啊就要清理。那我们把这个情绪就分三种啊，一个是毁灭性的情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很严重的生气，或者是很过度的这种欲望、贪欲啊，或者是这个攀比啊，过度的这些妒忌等等，叫毁灭性的情绪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呢，它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就是比如说像压力啊、轻微的焦虑啊，哦，这些叫做负面的情绪，这个是。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它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叫负面的情绪啊。还有一个第三个就叫做垃圾情绪。垃圾情绪呢虽然没有严重到刚才讲的这两个地步，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啊没有用的情绪，没有用的啊，很无聊的情绪啊。平时我们没事的时候就是胡思乱想各种各样的没有意思的这些念头，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杂念啊，杂念，乱七八糟的思维啊。这三个啊要清理，要清空啊，要清空。如果不清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打坐，然后就是打坐打得不会很好的啊，要清空。那怎么样清空呢？啊，清空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一个冥想啊，用瑜伽和心理学的话来讲，叫做冥想；用我们佛教的话讲，就不叫冥想，叫观想，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了。观想啊，观想 观察的观啊，观相，用观相，我们很多的很早以前翻译的，像唐朝的时候的翻译的这些佛经里面都用这个字观相啊，一般不太会用这个明相这个字啊，但是用什么样的词都没问题，实际上意思就是同基本上差不多的意思啊。好，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呼吸和观想啊，那呼吸和观想，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呼吸呢？这里面呢也有一个这个姿势啊，大家看这里。首先，我们的手的这个手指头啊，大拇指头就摁住这个倒数第二个指头，叫做无名指。无名指的指根，摁住这个指根。为什么要摁住呢？这个就是因为人体的结构来讲，这里有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学那么复杂的东西。如果以后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些它的原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先不着急去学它的原理，我们先去这么做就好了。好了，好，这样子摁住了以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就放在这个大拇指的指头上。好，这样子就是一个拳头啊，这个拳头左手就这么做，先做拳头。这个在佛经里面就叫做金刚拳啊，金刚拳就是一个稍微我们平时的这个拳头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金刚拳。然后这个金刚拳啊，我们大腿的这个左右的腿根有这个静脉和动脉啊，大腿的腿根有静脉和动脉。然后这个金刚拳就摁住啊左腿的腿根的血脉上面啊，摁住，不需要太用力啊，稍微用力啊，摁住。好，这个就是左手啊，左手这样子不放松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右手啊，右手的这个姿势就是动作，就是首先这个拇指头摁住这个倒数第二的无名指的指根，这是一样的，跟刚才左手左右都是一样，不一样，食指要伸出来这样子啊，其他的三个手指可以做拳头，食指要伸出来，然后呢，手心啊朝上放在膝盖上，你们盘腿的时候是很方便的，放在这样子，放在膝盖上，先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第二个啊，膝盖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然后这样子啊，摁住这个右边的鼻孔啊，摁住右边的鼻孔。啊，然后呢，从左边的鼻孔当中排气啊，摁住的时候呢，我们先还没有摁住的时候呢，深深的吸一口气啊，这样子吸了以后再摁住啊，摁住以后呢，然后我们从左边的鼻孔当中啊，长长的、慢慢的排出去气，这样子，以此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相啊，观相。这个时候观相什么呢？我们可以观相，比如说我今天一天，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修的话，那我今天一天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这个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毁灭性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垃圾的情绪，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变成了一个啊黑色的气体啊，都变成了一个又黑又脏的气体，就像我们柴油啊作为燃料的这些大的卡车，它的排气管里面排出来的烟啊，这个气就是一个很又脏又黑的气体啊，或者是烧煤的这些工厂的啊，这个烟囱里面呢、啊、冒出来的这个烟一样，又黑又脏的一个这样子的气体啊，我们的所有的毁灭性的情绪啊，比如说我生气了，我太贪了呀，贪婪啊等等，还有负面的情绪是，比如说我不高兴啊，不开心啊，压力啊等等，然后就是。垃圾情绪就是没有用的这些，虽然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杀伤力，但是呢，没有用的就是浪费时间的这些胡思乱想啊， 全部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然后从我的左边的这个鼻孔里面排出去。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啊，这个很有用的。我们光是用这个的话，也就心里就是还是有一些帮助啊。人一定会感受到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状态。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后面的这些禅修的话，那这个轻松自在就只能维持几分钟而已。几分钟以后还是一样的不开心，一样的焦虑啊，所以还是需要后面的东西了。啊，这个。一次拍完了以后呢，松开了有吸气，然后第二次这样，第二次第三次左边的这个我们刚才是右边的鼻孔，一次两次三次，好，一次两次三次，然后三次完了以后呢，我们左右手环，右手就是作为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金刚拳，然后呢摁住右推的推根的穴位上面摁住，然后左手的手指头伸出来，四指要伸出来，好，然后这样子摁住这个左边的鼻孔，然后呢我们从右边的鼻孔当中拍气，首先没有摁住之前深深的吸一口气，吸了然后再摁住以后，一次完了以后呢又松开又吸气以后再摁住再拍气这三个先松开，然后吸气再拍气，这三个步骤观想都是一样的观想了，两边都是一样的观想，都是黑色的气体排出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第三个我们左右手两个就做这样子的拳头，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左右手两个都是一样的了，同时摁住左右腿的腿根现在是两个手同时，然后同时摁住了以后呢，那我们左右两个鼻孔同时排气，在没有排气之前首先要深深的吸一口气吸完了以后呢，好，一次两次三次，好，三次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最后我们就要观想我们自己的身体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像玻璃，一个玻璃杯，一个很干净的玻璃杯，洗得干干净净一样，身体内外都是透明的，然后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情绪都排除，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洁纯洁干净的身体和心心和身体都变成了这样子的。好，这个是观想观想我们平时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的教育各方面都有原因，我们一直都认为物质的力量才是这个世界里面存在的精神的力量我们都很多时候都是忽略了。其实有精神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佛教一直都在说最近有研究，西方有研究，有哈佛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就是充分的这个证明精神的力量，精神完全是可以改变这个很多物质的变化，可以控制物质的变化，精神是完全，这个我不是说什么特异功能我们普通人的精神也可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向这个世界变成什么就什么，不，没有那么的容易了，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身体的一些状态，通过我们的精神的这个思考的思维的力量来转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可以的还有在微观世界当中在量子力学当中，用精神可以改变一个电子的这个轨道 这个是就有五六十年前西方已经证明了啊，所以精神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力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物质就遮盖了所有的真相，我们看不到的啊，实际上它的力量是很强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去这个冥想是有没有用，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用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了。好，第二个啊，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真正的要去修禅定了啊。那在这个中间呢，我就省略了一两个环节啊，没有讲这两个是这一两个环节是佛教徒啊要做的事情。如果是佛教徒，那你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那我们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资料，也有书，也有视频、音频，什么都有了，大家可以去了解。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一定大家都是佛教徒，所以在这个中间的几两个环节我们不讲了。那么最后是大坐，真正的大坐啊。那大坐最后大坐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方面要考虑。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就正好就是我们把前面的讲完了，后面的我们可以下午两点继续讲啊，那就上午就讲到这里，大家都很认真的听了，非常感谢。